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给我们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并且我们可以一同读你的话，一同来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你愿意借着你自己真理的解开，不仅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叫我们更多从你的供应。主，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仅能成长，并且能够更多达到成熟。主啊，唯有你自己的话解开，就叫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主，我们感谢你，若是没有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就没有明确的路。主啊，因着你自己所赐的话语，我们今天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你，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在这里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用你自己的同在复辟这个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啊，应该是来到第42章，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瑟的故事。那我想我们把全章读一下好了。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这个注意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把全章把它读一下，一起来。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这个字啊，应该念跳子啊，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对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滴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滴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人，第一个人的儿子领小的，现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震验出来了。必须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震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那孩子的，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的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皿，那个人的银子归还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他们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领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好，我们在41章里面啊，看见雅各因为给法老所解的梦，那么两个丰年过去之后有两个荒年，那么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呢，那么雅各积蓄了很多的粮食，放在埃及的各个的城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遍地都有大饥荒，那么连迦南地也有饥荒。所以到了第42章啊，我们就看见雅各呢，那个他们也在饥荒的里面。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们，要他们到埃及去涤粮。那么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在创世纪后面有四个重要的人物，解释了神重要经历中间的四样重要的经历，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那么他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代表。那么我们讲过雅各跟约瑟呢是一对，是讲到属灵生命的经历。那这属灵生命经历最重要的一部分呢，是讲到十字架如何对付我们的天然的魂。这个神就借着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经历中间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被致死，那么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神如何用手在雅各的身上做工，把他弄到哈兰去20年，在那里经历许多的苦难。那么后来神从那里再把他带出来，那一段的经历可以说是解释基督的死在人的魂里面的工作的最好的一个注解，也是最详尽的注解。所以我们读雅各的一生，我们就看见神如何做工在我们这个天然败坏的本性上，主怎样的改变我们，主怎样要叫雅各变成以色列。我想这是今天基督徒必须明白的啊，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且今天这个工作正进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特别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中间最大的功课就是魂的改变。这还不是外面工作多热心呢，还不是为别人做多少好事的问题。神所最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的改变。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学这个功课。但很可惜，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整个教会里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注意这些事物的人太少了。我们总是把我们的眼睛放在外面的事情上面，放在一些工作了，放在恩赐了，放在外面这许多的事物上面了，好像很多人不太注意自己里面的改变。其实神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里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年轻弟兄姊妹讲，为什么主这么年轻就拯救你了呢？那么就是因为什么，神需要有长的时间做工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当然年长弟兄姊妹啊，这个年老了得救了，这也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的年日少，我们更要抓得紧啊，需要在主面前呢求主把我们改变得更透彻更快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主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在个人的身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人魂的改变。所以神用雅各告诉我们，神怎样要把我们啊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就是把一个败坏的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这个比任何事物都重要。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呢不要太注意别人，注意外面的事物。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借着雅各对我们说。但是呢，生命的经历呢不是光停在与基督同死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个与基督的同死这件事情呢还要带进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啊。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呢更是积极的一面，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在地上不仅是光是经历主量给我们的苦难的环境在改变我们这个人，更重要是在你的生命中天天经历他的同在啊，在甚至慢慢到了一个地步，在每一件事上都要经历主的同在，这是神的心意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之后呢，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与我们的生命结合了，这个生命就是要完全进到我怎么进到我们的旧的生命里面，取代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让基督的荣美啊，基督的这个丰富来取代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看见神借着不仅借着雅各说话，现在怎么样呢，也借着约瑟对我们说话。所以约瑟的一生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什么，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我们能看见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没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感觉难处很大，觉得难处过不去，因为我们 不够经历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就不怕任何的难处。如果有神的同在，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是安息的。你想想看，有主与我同在，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怨天尤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家人的埋怨朋友，埋怨同事，弟兄姊妹们，说明什么呢？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不明显。如果神的同在明显，你就根本不可能有怨言。今天我们对教会也是一样，很多弟兄姊妹怨这个怨那个，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样，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我们能从约瑟的身上看清楚这件事情。是的，神为着要叫约瑟能够经历他的同在，所以神把约瑟从他父亲的身边拉走了，然后把他摆在苦难里面，经过了13年的艰苦的这个生活。那么印证一件什么事情呢？神的同在他的生命中间是最大的能力，是他的喜乐，是他的满足，是他一切问题的解答。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主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需要能摸到他的同在。这个同在是个经历，是一个事实，但是也是个经历。就好像今天呢，很多孩子们跟父母在一起一样的，住在父母家里，这个父亲父母在，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但是有的孩子觉得有父母好像没有父母，这个就是一个差别，他们感觉上他不觉得有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来经历摸到主的同在，这是一个信心上当学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另外一面可以看见啊，在约瑟所有的经历的里面，雅各是不断的出现的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了，约瑟的经历是连于雅各的经历的，所以呢，约瑟的经历也是雅各经历的一个延续。你在前面看见亚伯拉罕、以撒，虽然他们中间有一点关联的东西啊，当那个关联的东西那么出现之后呢，以后他们就等于是分开来的。那么雅各的以撒的经历有很多东西跟他父亲就没什么大关系了啊。那么呢，这个雅各也是一样的，自从离开他父母之后呢，好像跟他的父母也没什么关系，也不再记载什么东西。但是你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一直到底啊，到启示录第50章，雅各都在其中，并且约瑟的每个经历的过程和雅各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说呢，雅各的经历，约瑟的经历是雅各经历的一个延续啊，并且呢，雅各不断的在约瑟的经历里面，人就在经历着。你看见下面很多事情呢，跟雅各都发生关系的。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圣经中的人物不是记载着一些历史的故事而已。神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的那个关联性，有很多东西是相关联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啊，当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不能光读的字面东西，如果光读字面东西的话呢，可能你觉得没什么东西，这故事很简单，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晚上读的42章，其实读完了我们就可以散会了。这里面有什么不懂的？故事太清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透过这个故事看见背后属灵的经历，哇，那就丰富了，这个里面东西就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点属灵的眼光啊，能透视这些东，透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第4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迦南地也有了饥荒了，所以这里呢又开始提到雅各。雅各看见埃及有粮，而他的几个儿子们在那里很犹豫啊，他们 在那里家里粮食快吃完了，对不对啊？他们也没有动静，所以这个雅各就着急了，是吧？所以雅各对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去埃及敌粮呢？他说，我听见了，那里有粮食，你们可以下去。弟兄姊妹们，这个一方面也说明什么？说明雅各的这个感觉啊，比他们儿子们更敏锐。这个儿子们呢，还在那里这个迟迟顿顿的，对吧？雅各知道哪里有粮食，为什么不去滴粮呢？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的儿女在地上有很多时候都处在饥荒的状态中啊。啊，如果你今天有了这个明白认识，你要告诉他你要去滴粮啊。啊，当然不是去哪个人那里，这个约瑟预表基督的，你要到主那里去啊，是吧？哎，所以这个雅各对儿子们说，你们要去啊，埃及那里有粮食啊，对吧？今天我们应该指引神的儿女们呢，往那个有粮食的地方去啊，要叫他们去得粮啊，这个才是宝贵的了。我们今天不是外面很多的活动啊，今天基督教活动很多，那个奔这个活动的人很多啊，但是我们最重要什么？里面要得饱足啊，里面要得饱足。基督徒因为你要成长，生命要成长，你里面如果是在饥荒的状态底下，你就不可能成长，对不对？所以这个雅各呢，你看见虽然年纪老了，但是他还有他维持他里面的敏锐的感觉，他知道粮食在哪里啊，所以鼓励他的儿子们呢去滴粮。于是呢，约瑟的十个哥哥呢，他们就开始这个行动啊，那么都下埃及去滴粮去了。那约瑟呢，有一个兄弟叫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去，因为怕他呢又遭害了。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最爱这个拉结，所以这拉结生这两个孩子是他所最宝贵的。所以呢，他们就到埃及去。所以在这个第五节那里讲说呢，哈，来敌粮人中啊，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有的读经的人呢，他们读到这里会有一个困惑，因为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迦南地预表着基督的丰富的，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么我们一路的解释，迦南地都是流奶于蜜之地，是丰富之地，所以有人就问说，迦南地怎么会有饥荒呢？迦南地怎么可以有饥荒呢？当然了，弟兄姊妹们，这种的解经的方式的话呢，就是比较太过分自句了一点啊。那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的，是预表，在预表上面是预表着流奶与蜜之地，是有泉有源有山有谷的丰富之地，那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的，在基督里是不可能有饥荒的。但是呢，这里说的迦南地的饥荒，就是说明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考验，一个考验。一方面我们来讲，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个迦南地呢，其实今天也是今天地上的众教会，这是神的产业了，对不对？啊，教会怎么会有饥荒呢？哎，但是事实上你发现今天很多教会是处在饥荒的状态里面的，得不着生命的喂养啊！你们原谅我，我没意思称赞我们的聚会有多好，我们觉得我们这里还是很不够的啊。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到很多聚会去，我见他面，很多弟兄姊妹就围上来说：“孙弟兄啊，我们饿死了，我们饿死了。”我说：“你们为什么饿死了？没有供应，没有属灵的供应。”弟兄姊妹，按理讲这是不应该的情况。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教会中，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丰富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教会也会处在饥荒的状态。对，有很多时候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考验。所以 迦南地有了饥荒，那对雅各家就是一个考验。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在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圣经呢，在它的解释上面呢，你要看当时的那个背景的那个情况啊，不是光抓住了一个点之后呢，就什么都在这个事情上来解释。像我前不久碰见了一个弟兄，这个读圣经呢，读到了一个墓地啊。其实呢，圣经这个墓地用在很多方向呢。他一拿这个墓地，他就把它解释神的墓地，就开始讲神永远的墓地怎样怎样。其实那个跟那个根本无关啊。所以我想，这种解释就是什么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够平衡的。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迦南地有饥荒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啊，就指着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啊，也处在一个饥荒的里面。那在第六节呢，讲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就是约瑟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出一种味道来啊。我们晓得今天治理全地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主啊！啊，所以他就是当时治理全地的是约瑟啊。因为什么？约瑟那里有什么丰富的粮食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就讲到啊，主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啊，吃我的必定不饿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只有我们的主有丰富的粮食，他是治理全地的，只有到他那里才有粮食啊。如果不到他那里去，你根本没有粮食。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弄不大清楚啊。我们把这个也是粮食，那个也是粮食，那个也是粮食，其实呢，有很多都是雅各井，喝了再渴，暂时的满足。真正的宝足是从主自己得到宝足，所以圣经已经明讲了，我就是天上来的粮，那意思说那其他都不是了。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会分辨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会分辨，把那不吃粮食的那么当作粮食吃下去。所以他的哥哥们呢，到这个埃及这里来敌粮啊，那么在第七节那第六节那讲到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约瑟的第一个梦应验了啊。约瑟曾经做过梦嘛，对不对？他的合捆站着，其他的合捆都向他下拜啊。那个时候他哥哥们呢很生气，但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拜的就是约瑟啊。神的这个给他这个梦应验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约瑟在有些方面是非常像主的，也得预表主的，所以神的儿女们都要向他下拜。那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呢，认得他们啊，然后他装着生人，他装着不认识。他们就向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啊，他们呢却不认得他。那我们晓得这里已经经过了20年了啊，那个弟兄姊妹知道他曾经受苦13年，然后当宰相，现在呢又经过了7年的大饥荒了，对不对？对。已经20年都过去了，就有很长时间的变化。就这个约瑟从一个17岁的孩子到现在30多岁，样子都变了。并且我们知道在埃及太阳很大了，恐怕晒黑了，所以他的哥哥们根本看不出来他就是约瑟。但是呢，因为他17岁，他们哥哥们都长大了，所以哥哥样子不太会变，所以他认得他们。然后呢，故意跟他们讲很严厉的话啊，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从迦南来，敌粮来的。”约瑟说：“在第9节那里啊，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那两个梦，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约瑟的一个提醒，就告诉他说什么呢？原来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天性里面呢，都是败坏的。即使像约瑟这么善良的人呢，经过他们哥哥们这个出卖，经过这么多痛苦，我想里面一定有苦毒的思想的，啊，这是很难免的。今天我们晓得，不要人把我们卖，人只要稍微对我们一点不好啊，我们里面就有苦毒的思想了。我们里面有很多时候就过不去了，对不对？不需要那么大的事情，一点小事我们可能我们这个人呢就受不了了。假使我们能得到这样的机会，那不报复一下吗？对不对啊？那么，这里讲约瑟故意装得很凶啊，很严厉的讲，那神在这里说，神提醒他，他看见从前他做的两个梦。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啊，特别遇见一些不顺利啊，遇见一些艰难情况的时候，当我们对别人呢产生一些里面的一种的不当的或者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呢，特别需要主的提醒。我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我也是个软弱的人，有的弟兄们，无理的这个对待，看见他你心里不舒服的，但是呢，主在里面提醒，是你的弟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事都怎么样，在神的手中。今天呢，所以这样，所以那样，是神的安排。既然是神的安排，我们有什么好埋怨的，对不对？如果是神的定规的话呢，我们怎么能恨别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能有这样的眼光来看事情吗？我们需要圣灵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以在这里呢，约瑟想起他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哎呀，我想约瑟里面你恐怕非常的惊异啊，原来那个不是梦啊，原来是神的定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他就故意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你们是来这里贪虚实的。他们就害怕，他们对神说，我们不是，我们来滴粮的。然后呢，他们呢就开始讲了真话，他说我们呢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一定是来窥探这地的。他们就说了，仆人呢本来是弟兄12个人啊，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啊，丁小的现今在父亲的又一个没有了。我们说实话，说诚实，说诚实话。但是约瑟呢一直讲说，你们是奸细啊，你们是这个来窥探这地的。我指着我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我就不让你们出这地方。那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怎么样震宴出来。这个震宴这个字啊，在这里出现好几次。这一方面也说明很多属灵的事情呢，我们最好不要很冲动的做。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可能约瑟的情绪啊也是蛮激动的啊，跟这么多年没看见他的这哥哥们，并且这些都是出卖他的人，你看看他这个心情是不是非常的激动？你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今天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定规是非常激动的，啊。那么，基督徒做事情呢，最好不要在你血气冲动的时候做决定，要经过什么？经过验证。并且经过不是一次的验证，一再的验证，就使事情什么变成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教导啊。你有些事情呢，如果你没有确定的情况底下的时候，你不可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比较冲动，事情一来了，一冲动就出去了，对不对？这个不好，所 所以约瑟在这里给我们看几次的验证啊，这也是我们在属灵生命经历上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每样事物把它弄清楚，弄到确实之后呢你再说话，如果不确实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随便说话。我们呢就是一点事情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编故事了，对不对？哇，我们就觉得自己呢像侦探一样啊，这个开始这个就是推演了很多很多事，结果呢弄出来的事情呢都不是你所想象的，你知道吧？结果我们就闯祸了，就带来难处了。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必须把真相弄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再决定，才能做决定。所以这个验证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好的字 improve， 要把它这个 improve 啊。所以他在这里对他们说呢，你一定要把你一个小弟兄带来啊，因为约瑟呢也不知道那个弟弟便雅悯是个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是他同母的兄弟啊，所以他真的是很想念他，所以跟他们讲这个话啊。在十七节那里啊，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就是说呢，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第十八节到了第三天，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啊，圣经中有些数字是很重要的，这个三这个数字啊，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在这里会想说，为什么不把它关一个礼拜呢？啊，给它关一个月多好呢？为什么是三天呢？这是埃及人的规矩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几天复活啊？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啊！所以这个三天呢，代表着一种的经历。当然，圣经中的三也是神的数字。父子圣灵的三而一的神呢，啊，这三这个字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啊，把他们关在监牢里三天啊，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呢也经历一下死，按照今天属灵经历来讲，就经历基督的死，啊，因为主耶稣在地里三天嘛。就这个三对基督徒来讲是重要的经历，我们需要常常经历基督的死，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不经历基督的死，我们就不可能复活，只有死而复活，这个才会有什么生命的见证。所以呢，在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约瑟把他的兄弟们关在监牢里面三天，让他们死一下，第三天再把他拉出来，给他们经历一点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解释，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三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在那里，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啊，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很多东西的记载，它都不是随便记载的啊。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也晓得，一个神的儿女遇见了难处的时候呢，你怎么叫他改变呢？哎呀，我们常常还用人的方法，对不对？劝他啦，甚至好一点拿神的话跟他讲啦，那么我们就用人的各样的方法来做。其实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学会运用什么？运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叫他的儿子怎么样？死而复活。所以最好的情况呢，是你能把这些圣徒们的经历带到死地，要和他们讲到基督的十字架，讲得越透彻越好，讲到最后最好他里面整个开朗了，因为姊妹们他就得救了。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哎呀，这个把心放宽一点呢，或者说呢，退后一步了，海阔天空啊。我们常常世人是这样，对不对啊？劝他了，你要忍呐，有的基督徒就说你要有信心啊，相信啊。我曾经碰见一个姊妹，她就是这样讲，她说啊， 哎呀，他说我现在的难处啊，这些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了。我一去，每一个都叫我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他说我也知道，但是呢，我这个信心发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学习，跟他一同来认识基督的死。不行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一起祷告，仰望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呢，雅各把他的兄弟们关在监牢里三天，这个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是雅各的行事。所以呢，他就要求他们呢，要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他们真的是兄弟们开始怎么样，有懊悔了。所以你看，在21节那里，他们就彼此说什么呢？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如果没有认识主的救恩，没有经过主的救恩的这个拯救的过程，要叫我们悔改也很难。我们不要刚光讲，哎呀，这个人好硬。其实呢，我们也很硬，每一个人都很刚硬的。堕落的生命就是一个刚硬的生命，就是一个顽固的生命，是你扭不动的生命，对不对呢？只有主的十字架怎么样使我们里面软化。所以宾路易师母说的非常的好啊，他说十字架的死在我们里面有融化的功效 ，melting 功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啊。的确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怎么里面刚硬呢，这个刚硬呢，你有榔头都敲不碎的，只有怎么样基督的死进来说，它就里面就融化了。这个一融化，情况就怎么样产生转机，就有了改变。所以我们看见经过了这么三天这么一关出来之后呢，哎，这哥哥们的态度上面情况也不一样，是吧？他们说我们实在是有罪，然后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到心里的愁苦。这段话呢，就让我们略略的能知道当日他的弟兄们卖他的时候，那个约瑟的当时的那个情况，约瑟是多么的痛苦啊，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对不对啊？看见他的那个愁苦啊，但是呢。当时他们几个哥哥呢，没有一个人同情他的，啊，那么他说我们却不肯听，没有一个人肯听，大家都硬着心肠啊。他说，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么这就是我们什么呢？一般的人的思想啊，我们总觉得有个因果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因为你知道这个因所，你一定尝那个果，对不对啊？不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常常也讲到，有的时候好像有这个因果，你有这个原因所，后来神审判你，对不对？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呢，很多时候这个审判是一个拯救啊。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将来神对那些不信主的人，那是严厉的审判。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什么是管教啊？这个审判是一个管教，神不会再杀害我们了，那神要管教我们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其实他兄弟们受的这点苦，要跟这个约瑟的那个苦比起来，那根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只不过在监牢里关了三天而已啊。但是他们心里想。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苦难的结果。但他不晓得后面情况的大的转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今天呢，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堕落的律的管制底下，堕落的律的管制就因果的效应，那是没办法扭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谁的手中，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主永远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的， 所以这一班他的兄弟们呢，虽然做了恶事，但是还是有回转的余地的，你知道吧？因为最后我们看见约瑟态度的改变啊，他们不仅没苦，还享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生活上遭遇的事情，我们不能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主啊？追求主叫你更多认识主，就叫你更多有不同的眼光。所以今天很多事情处事，你看弟兄姊妹那个眼光，人就知道了那个他属灵生命有多少的改变。如果他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属世的眼光，你就证明什么呢？里面没有多大的改变。你即使信主很多年也没有用，你知道吗？你里面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神对我们跟人对我们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弟兄们在这里啊，一个方面可以说良心发现，是吧？现在因为有了这么一点事情发生，他们终于怎么良心发现，这个良心发现也是拉了很长的时间呐，20多年过去了，对不对啊？你看见他们一直活在那个没有感觉的当中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他们的父亲约瑟没有死，是被卖掉，你看看，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情，多硬心啊！没有悔改，一点感觉都没有，只等到这个时候呢，遇见了约瑟，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做工，他们里面才开始有了什么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救别人的，只有主的手拯救我们，所以借着各式各样的环境在这里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流便就说，我们知道流便呢是一个大哥哥啊，是当初他还保护了约瑟一点，阻止他们杀害约瑟的。流便这个人虽然后来犯了错，对不对？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啊，他失去长子的名分，很可惜。但这个人呢，到底还是有点感情，对兄弟有感情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姑且用这样的话讲，有的基督徒啊，实在是很糟糕，但他有点长处啊，还是有点长处的。你看流便还是有点长处的，所以他有好，圣经也记载他，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人也是这样，你不能把他那个黑白分明，那个恶的永远恶，那个好的永远好，哪有这种事情？不可能的。我们是一个掺杂的个体，是有好有坏，有的人好多一点，有的人好少一点就是了，对不对？所以他好，你还是要说他好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你对一个人呢，你不要有很深的成见，不是说你从前觉得他不好呢，他做任何事都不好，这个也不对。他总是有时候会这样，他如果做了一点好，你要说那个是好，你不能因为他你不喜欢他，他是坏的是坏，好的也是坏，这个就不对。像我们今天你爱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哇，崇拜一个人呢，把一个人当英雄看的时候呢，他呢，好是好，他坏也是好，这个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情感上面呢，有这一种的缺陷在里面。你知道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很多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呢崇拜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啊，哇，提起他们说那个里面就是不得了的那个神圣呢，谁也不能碰。其实明明他做的是坏事情呢，他也把它变成好事情去了。有的人你不喜欢的时候呢，他好事你也变坏事，这个都是什么不平衡的。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的。现在呢，流便我们知道是一个不是雅各的一个好儿子，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有一点好的，圣经把他记载下来。所以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有一种的平衡的情况在里面。流便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哟，原来连流便呢也不知道这个雅各是被卖的了，他以为被杀掉的，你看看， 他们这兄弟们呢，那个时候那个情况真的非常的恶啊。你看他这，你听他的话就讲嘛，所以流他血的罪，你看没有？他们他以刘辩以为是把他杀掉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约瑟呢，在他们中间有那个通话的人，就是听他们讲话，然后把他话就告诉约瑟。约瑟实在是一个心肠善良的一个人，他真的是有他很大的一个长处的，所以他听见这个话怎么样，约瑟转退去哭了一场。我们真的是能感觉到啊，这个在约瑟身上所流露出来，这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然后他又回来对他们说话，然后就从他们中间挑出个细面来，在他眼前把他捆。为什么只捆了个细面呢？因为姊妹，你如果读后面雅各对他读过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那个评论书，你知道这个西面是很残忍的人，西面是一个很残酷的人，这个他的个性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厉害的一个人。我们晓得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呢，这个西面跟利未两个人呢是被摆在一起来讲论的。那么后来呢有了两面的一个发展，这也说明了在我们人的天性中两面的发展啊。所以每一种的个性都有它的用处。这个残忍如果是用在别人身上就是错的，这个残忍如果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好的。所以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你对付自己对付的越严厉越蒙恩，你对付别人对付的越严厉你就越失去恩典。今天我们呢很多时候都是中国人讲的嘛，是吧，这个应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这个是先人讲的话，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我们都是宽以对己，严以律人，对别人要求严厉的不得了。看别人的时候呢，那个真的是看那个仔细。所以主耶稣讲嘛，你不要以为别人眼中有刺，你自己眼中有梁木了，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今天呢，我们在生活中间呢，有很多情况需要主的拯救，那个不够那个有平衡的。所以呢这个西面可能是当初这个出卖的时候他最赞成的，把他给杀掉了，没有杀结果卖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约瑟这个时候也让他受点苦吧，把他给捆绑了，就把约瑟给他绑起来了，然后就把他们个人的送走了，粮食里面装在器具里面，又把他们银子偷偷的还给他们啊，那么又给他们路上有食物用，他们拖着驴就走了。结果到了住宿地方的时候，一个打开口的一看，哎呀，怎么钱还在呢？啊！结果他们大家打开了一看呢，钱都在啊！哇！这个时候他们大家怎么样？心里面就开始害怕了。他们就开始害怕了，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提心吊胆，战战兢兢。28节最后那句话说什么？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事呢？什么意思啊？良心他发现。我们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工，有一面的工作就是光照我们的良心。今天这个世界上世人呢，所以还有善行啊，因为他们里面还有良心。如果没有良心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禽兽的世界，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神光照他们的良心，他们就害怕。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一个人如果良心没有被摸着的话，你不会害怕。你真正良心被发现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所以呢，敬畏主啊，是从良心里面蒙光照开始的。今天我们很多随便乱讲话，随便乱做事，没有一点的害怕，因为什么？你还没有看见那个后果，是吧？如果神经的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摸到你的良心的时候，你就害怕。所以他们战惊恐惧啊，就是什么？良心被发现。感谢主啊，主给我们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这个良心呢、啊。这个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保护我们。所以有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认识圣经的就讲说呢，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良心不站在你这一面，良心是站在神那一面。你一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这个站在你这一面，良心就在里面会讲话。他们就讲形容啊，这个良心好像是一个大嗓门的人，大声的喊说你错了，你错了。哇，我们就整天在那里不安了，对不对啊？你有良心发现，你里面开始不安了。不过现在人呢也有本事啊，所以就像这个圣经讲的，有人那个良心像热铁烙罐一样的，那么你给他有的贿赂良心，用很多理由来解释，我们解释解释解释，哎，到最后怎么样也平安了。你看那个良心变得麻木了。所以你看这个堕落的人很有本事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败坏的事情呢，他做出来之后，你看现在人呢越来杀了人，他面不改色，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平安。人以为说关在监牢里关一阵子，他定规每天晚上做噩梦，他也没有，每天晚上睡得很好，吃的也很好，为什么？现代人的良心怎么样呢？麻木了，你知道吧？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一个社会呢，如果良心上是麻木了，这个社会就没救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第一步就是什么？良心被主的血洁净，它比从前来的更敏锐。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雅各的这些约瑟的这些兄弟们呢，他们怎么良心开始发现，这是他们在神面前还蒙，所以他们来到迦南就告诉他们父亲说这个事情是怎样啊？他们讲那地的主，他们用这个话那地的主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用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啊，我们要告诉你说全地的主怎样啊？他用严厉的话对我们说，他说我们只是去敌粮，没有这个做奸细啊。我们把这个家里的事情呢，通通对他说了啊，他就说呢，如果你们是诚实人的话，你把一个人留在这里，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饥荒，然后把我的小兄弟带到这里来。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兄弟交给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后来回来看见银钱都害怕，这个他父亲听着之后呢，心里面就很紧张了，对不对啊？他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了，约瑟没有了，西面没有了，现在你把便雅悯也带去，他这次都归到我身上了。他的意思好说，你们怎么这么笨呢？为什么跟他们讲还有一个小子了，对不对？如果不讲的话不就好了吗？也不会这个事情难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约瑟的兄弟们用良心发现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就讲了诚实的话了，不然的话像他们从前何必把家里事情都讲出去呢，对不对？所以雅各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又看见雅各再一次在约瑟的经历里面，他也经历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雅各这个人是一个天然生命很刚强的一个人，就神不断的做工在身上，要叫他变得柔软。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不仅光景是约瑟的经历，现在这个经历啊也在雅各的身上。流便很好啊， 我们叫刘辩这个人大概就是感情丰富的一个人，所以他会犯错也是因为情感太丰富。他就起来对他父亲说，你我如果不把他带回来，你就把我两个儿子杀好了。雅各怎么会杀他孙子呢？对不对？不可能。但是你看这个刘辩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他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雅各说，我儿子不可以与你们同去，哥哥已经死了，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怎么样，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用姊妹们，也说明什么呢？雅各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一种绝望的心情在他的里面，他完全没有往日的那种豪情。你看这个时候的雅各跟从前是不一样，从前的雅各那多么精明能干，对不对啊？那多么会使手腕的，多么的这个不认输的，现在不。你看见他到了这种情况中的时候呢，雅各对自己一无把握。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在雅各身上的作为，一步一步的也使他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瑟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呢，也说明了一件事情，等于是一个预言一样，你知道吧？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归到今天回归的历史这样，以色列人到今天不认识主耶稣，就像雅各的兄弟们来到埃及一样的，不认识约瑟，不认识约瑟。但是呢，约瑟怎样在暗中人就照顾以色列家，就像今天神的手人就照顾以色列家一样。只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橄榄山，橄榄山从东到西列为两半，那么以色列人在最大的艰难中那么得到逃脱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哭泣，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我们到后面我们就知道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啊，约瑟的兄弟们到最后跟他相认的时候啊，他们懊悔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一些故事不仅说明神工作的手，说明我们的经历，也预言到今天地上整个以色列百姓和教会整个发展的一个情况，真是满心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到这里，我们先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断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不仅教导我们个人应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你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建立你自己的家，主，你如何成全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里面让我们有更确定的信心，我们知道全地都在你的手中，一切的事物都在你的权柄底下。主啊，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释放，叫我们的生活能更多敬畏主，也叫我们的生活更充满主的安息。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